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你好意思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就年底了，咱们期末考试。那回顾整个这个学期，是新月的硕士的第一个学期，那我也就很清楚自己的目标。主要为什么读完了一个硕士还要继续读，因为咱们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但是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而且如果真正要去好好的，不能说研究，你搞清楚到底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除了你要学旧约的希伯来文以外，新约的希腊文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个必须。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先稍微科普一点，我们知道说现在的我们手上的所谓的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旧约的圣经，那么这一个圣经它其实是在大概主后1000年，900到1000年之间最后定稿的。它是根据一个比较，或者说它定稿的这一个为什么这么定，是因为参考了或者是收集到了很多从前的一些手抄本，经过很多的弟兄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最后做出来的这一个定稿的这一个版本叫做 Masoretic， 或者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翻译成马瑟拉或者叫马沙拉之类的。那这个版本是觉得最接近就是原来的那个版本，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摩西或者是从前的这些神借由这些先知们弟兄们所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主后1000年才最后定稿的。当然我们在想要去看旧约的时候，目前来讲这一个版本可以说是也是最接近或者最认为说最准确的。当然之后发现的那个死海古卷，近期发现的死海古卷，就发现跟这个版本的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圣经它的准确性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同样我们也知道说圣经的版本它也被翻译过成希腊文。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七世士译本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我姑且当它是一个，也许可能是个见证，也许可能是中间有人杜撰的也说不定，但是目前我们没有找到一个直接的文献来这个说这个故事是真的。但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就说到这个故事，就说当年的有一个应该是亚历山大大帝或者是谁，他还是波斯的一个可能是一个王，他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收藏了全世界所有知识的一个图书馆。于是他其中圣经的希伯来文圣经可以说是其中一项不可少的一个收藏，所以他就找了一堆人，为了要在他的图书馆里的收藏这本书，那他需要把它翻译成希腊文。那结果就找了说70个饱学之士，又通晓希伯来文但是又通晓希腊文的犹太人，他们就一起去翻译。当然说这群人他是各自翻译的，那各自翻译出来之后把彼此相对 一对比，就发现居然大家翻译的都丝毫不差。结果这个就是所谓的七世士译本。那当然这个译本就这个故事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因为以目前来讲没有一个直接的文献能够来证明。因为之后的差不多1-2000年的时间，很多证据都湮灭在历史当中了。但是有这个传说留下来，我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因为我相信神的圣灵的工作，他一定是能够做得到这样的。用70个人，你把这70个人分别让他们各自不相通气，你把它翻译出来的，因为话语是神的话语，那神要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容易，对于神来讲就没有任何难度的。我认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可能的，或者是我愿意相信它是发生了的。 那所以这一个七十一本最后那存留下来的七十一本就成为我们对于旧约圣经的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拿不准，因为知道说旧约的圣经它除了有希伯来文写成的，它还有一些书卷是因为在被掳之后写成的，所以比如像但以理书，那么是被掳之后写的时候，它可能用的是亚兰文，甚至可能还用的是其他的文字。这些的文字最后想要说哪一些的书卷它最后翻译的时候应该是用，因为一个字眼有的时候它可能代表很多的意思，那我到底是用哪一个意思选的是最贴近原来的意思或者说是最准确的话，那我们除了看希伯来文的这些手抄本以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用七十之本反推，从希腊文反推回去希伯来文，这样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原来的，因为当年的那些的文士们，那些他们在翻译旧约圣经的时候翻译成七十一本的那七十个人，他们手上所参照的或者他们手上所有的那一个手抄本或者是旧约圣经的原文的版本跟我们现在手上的肯定不是同一个，很多时候可能我们现在手上有的那个版本的没有他们那么早的，所以用这个方式反推回去大概我们就知道说原来他们手上所照着翻译的那个版本是什么样的。当然其实跟现在我们手上所有这个马萨拉或者马萨拉特的这个版本并没有相差很多，就在任何的意思上面或者是在整个的启示上面没有任何的偏差，就没有偏差这种东西，但是你小的东西上面会有的。好，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学，真的在神的话语上要下功夫的人是需要学希腊文的，需要两个语言都要懂。学习希腊文呢，尤其是新约，我们知道所有新约的圣经除了希伯来书以外，除了还有我忘记是马太福音，可能是，对，马太福音好像是用，因为它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它会可能是原来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以外，其他的那些书卷呢都可能是原文是希腊文。尤其是像路加福音还有他的使徒行传，因为一上来就是提亚菲罗，他就是一个外邦人，那他肯定就是用希腊文写的。那所以这些的我们要想知道说当时他们所写的这个东西，那神的话语到底是怎么说的，还是需要懂希腊的原文的。所以对于我来讲，就是神给我的负担不是只是说拿学位或者是干嘛，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说我必须要尽快的要掌握希腊文这一门语言，我能够在新约的圣经的这个原文上面去下功夫，看看神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因为从旧约的希伯来文，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或者是震惊的事实，就是神的话语，神在讲话的时候，他除了用文字去表达他的意思以外，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启示和他真正想要讲的东西是暗含在那一种语言的语法里面的。这个东西很要命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直接的这个文字翻译出来的，是因为它有很大一部分的意思是藏在语法里面的。它用哪一个动词的时态，用哪一种动词的形式，那个动词本身它的那种形式就已经代表了某一种的意思，而那种的意思就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我们找不到在中文或者是在英文或者在其他现代语言里面所对应的那个意思。因为人类的语言它已经随着自己的文化它也有发展，它也有变化，所以这个是让现代人有的时候很抓狂的一件事儿。可能我们理解不了以前那些当时在用那种语言的时候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或者他们把它继续下来，它里面的内部的意思有可能我们就会丢失了。当然这个对神的整体的启示，比如像教真理，耶稣基督是谁，神的救恩，外邦人可以同盟应许，那个同为后嗣，我神要最后他的终极的目标是把许多的儿子带进去荣耀的里面，他不但是拯救我们，要还叫我们得荣耀等等，就他这些东西的启示他是没有改变的，就没有任何的可商榷的余地，或者也没有什么丢失的。但是在 很多具体的细节上面会有一点点的不足，因为神的话语太丰富了。所以在读希腊文的时候，也是我在读希腊文的当中，我的学习就发现真的是很多东西必须要在语法里面去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就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过希腊文里生命这个字儿 Zoe， 那么这个字儿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它只出现过单数的形式，它因为本身这个字眼它是可以有多数的，可以双数多数，它可能但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只作为单数这个字眼存在的时候，这说明什么？它在这个语法里面就说明是一件事情，什么在神的眼中或者从神来讲，生命就只有一种，那就是神的生命，除了神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是生命，真的。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那个生命也是单数的，所以不管怎么说就是生命，真正的生命只有一种。所以在这个语法里面你就已经看到神的真理在这个语法里面表现出来了。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还有挺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比如像主耶稣尤其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一直说我是谁谁，我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他说到我是的时候，其实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我是的这一个字它是有一个动词的字眼的。希腊文其实跟希伯来文差不多，当你看到动词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主语是谁，你完全不需要把主语拿出来，不需要说我再说我是。那但是在每一次主耶稣在讲的时候，他一定说我再加上我是，他这样的这种的语法的形式是很特别的一个形式。那这种他要代表的什么，就说明他强调一个我是的这么一个点，而他这一个我是这个点其实他是指向了旧约圣经，当摩西第一次在荆棘的火烧的荆棘的时候问神说你是谁吗，神说我就是那我是。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新约和旧约其实他的整个的思想是一致，他是互相有呼应的。那么神在说那句话的时候，就是当年我遇见摩西的时候你说我就是我是，那么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在告诉那地上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是我是，他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所以这些东西是在语法当中才可以看出来的。我在学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觉得感谢神，有很多的亮光是从前看不到的。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光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你知道